前面我们介绍了这个经济学32个典群，或者说32个经类，它的这个都有哪些经济学典群，以及它们的这个形成和特点，是吧？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推导这个32个经济学典群啊，我们就发现这个每一个典群和每个典群之间，它们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呢，这个不同典群。有一些典群，它们相互之间呢，这个在对称元素或者对称操作上面有相同的地方，是吧？那么根据这些关系，我们呢再定义这个经济学典群的子群和母群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什么叫子群？什么叫母群？它是这么样的定义的，是吧？就是如果从一个典群中去掉某些对称元素后，那么剩下的对称元素形成的典群，对称性较低，称为前一个典群的子群。啊，那么子群显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两个典群是吧？那么有一个典群呢，它这个对称元素或者说是对称操作多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典群呢，从这个典群里边呢去掉一些对称操作，那么它的对称元素。就少一些，那么这个少的这个是吧？它的对称性就比较低。所谓对称性较低，说的是相对这个前一个点群，它的这个对称操作群的阶数比较小啊，那么它的对称性呢就叫较低。那么这个较低的这个点群呢，我们管它叫子群啊，而前面这个较高的那个点群呢。我们叫母群。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怎么样来构成一个母群？那就是在一个点群中，如果增加某些对称元素，或者是增加一些对称元素以后，它就会增加一些对称操作。那么这个时候形成的新的点群，它必然对称性呢就比较高，那么这样形成的这个对称性比较高的这个点群呢，我们叫。它是前面这个点群的母群，所以母群和子群呢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某一个点群的子群，它还会有子群，是吧？那么当然，它这个子群的数量啊是越来越多的，是吧？但是呢，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最大的子群，是吧？那么最小的子群呢，最后肯定是那个对称性最小的那个点群，就是所以最低的子群呢，一定是一个 C1，是吧？那么这个点群和子群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来给它建立起来一个联系。那么这个图呢，我们看，这就是32个经济学点群这些圆圈就是32个经济学点群。那么这个纵坐标呢？是一个这个每一个点群的这个对称操作的个数，也就是阶有多少个对称操作阶那么阶最小的这个就是它这个对称性最低的这个点群也就是对称是一个最低的最小的一个子群，这个是 C1 一也就是只有一个这个不动恒等操作，这是最小的。那么从一往上，是吧？那么它都可以增加一些对称操作增加对称操作，在这个一的基础之上增加一些对称操作，同时也就是增加一些对称元素，是吧？那么就构成新的点群。那么这些点群呢，它的阶数呢要比一要大那么一层一层的增加，一层一层增加。那么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这个经济学点群，就逐渐呢演变成越来越复杂的，或者说是。阶数越来越高的，也就是对称性越来越高的这个母群，是吧？那么上面的这些对称元素上面的这些对这个经济学点群，那么都是下边这个阶数比较小的经济学点群的母群。但是到最后最高的母群，我们看是这个，这就是 OH，M 负三 M。这个 母群是最高的一个母群，它的阶数呢是48啊。那么还有一个系列，就是从三字头这方面再增加对称元素啊，增加对称操作，那么它的最高的这个母群就是这个D6H 这个点群啊，它的对称元素啊，对称这个它的这个经典点群呢是6 over mmm， 是这个。那么这两个，这个6 over mmm 这个经典点群呢，它的阶数是24，但是这个6m 就 D6H 这个点群，你不很，它跟这个 OH 点群之间没有相关性，是吧？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在这个 D6H 点群里面增加一个对称操作或者对称元素，它不可能演变成这个 OH 点群，所以这两个呢没有母子群关系，它们是两个最高的这个母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注意的是某一个点群的啊，它的最大的子群，因为你比如这个4OMMM 这么一个这个经典点群，是吧？那么在它下边这些阶数下边的这些都是它的子群，那就很多了，是吧？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它的最大的子群啊，也就是说是直接和它相联系的那个子群，或者呢母群呢，我们是更感兴趣的是它的最小的那个母群，是吧？最小的母群，因为最大的母群呢都是这个 OH 母群，那么它最小的母群是什么？是吧？我们就把这个最大的子群和最小的母群之间连成一条线啊，连成一条线来说明它们俩的关系啊。比如说我这个里边啊，这个C1 这是最小的一个子群，是吧？那么 C1 它的母群，它的最小的母群啊，最小的母群应该是跟它直接相连的这几个母群，我们看这个是用实线相连的，就是它可以是 I， 就是只有一个对称中心的啊，加一个对称动作，就是加一个对称中心对称操作，就是繁衍，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 I 的对称这个经典点群。如果加上一个 M 镜面，那么它就是 M 经典点群，是吧？或者是二经典点群。那么这三个呢和这个一都有实线相连，就说明它们之间呢是一个最大最小的母群和最大的子群的关系。同样往上推，那么两条线相连的，是吧？这个阶数比较高的，那就是这个阶数比较低的经典点群的最小的母群啊。那么这个相对于这个母群来说，直接相连的这个子群就是一个最大的子群，是吧？那么这个图呢就把这个经济学点群的母群跟子群的关系就联系起来了。那么我们看到这里边有的啊，就是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是吧？也就是说在这边啊，在这个最高的母群是 OH 点群的这一个系列里边，是吧？那么它们是一般都是在正交经系正交这个坐标里边描述的，是吧？正交坐标里边描述的。那么在这个最高的母群是 D6H 这个经典点群的这个系列里边，它们一般都是使用这个六角坐标系来描述的，是吧？当然这两个系列里边它们之间也有交叉啊，也有交叉。那么所有这些线相连的都说明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母子群的相关性啊。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线型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线呢是用单的实线相连，有的线呢是由双的啊双线实线相连，有的呢是用虚线相连。那么这些线型不一样的含义啊，那么大家要感兴趣的话还可以继续参考我们那个主要参考书，那里边呢它对这个线型所表示的含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们这里边主要建立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母群，什么叫子群，什么叫 最小的母群是吧？什么叫最大的子群？那么我们虽然看到啊，这个作为一个化合物是吧？比如说作为一个固体的一个具有一定组成的一个化合物，那么它我们知道它可以有多种这个晶型转变，也就是说它的化学组成是不变的，但是呢，由于温度或者由于压力的改变，那么它的这个结构对称性也发生变化，啊，晶体结构的对称性也发生变化，这就叫同质异构现象，是吧？那么对于有一类这个同质异构的相转变，我们管它叫位移式相变，啊，位移式相变。那么位移式相变，它的这个两个不同的同质异构体之间，往往都存在着这么一种母群和子群的这个对称性的关系，是吧？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在高温情况下，一般它是采取的是这个对称性比较高的、具有母群的这个性质的晶体点阵对称性，是吧？那么在低温下呢，一般是具有对称性比较低的这个子群的这个晶体点阵的对称性，啊。那么根据这些关系，就有利于我们研究它这个晶体结构的相互转变，是吧？它是怎么样转变的？对称性之间是怎么样联系的？啊，那么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它的这个对称性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化合物的性质啊，物理性质也会发生变化。这个是我们搞材料的人是比较关心的啊，关心的一个现象。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先介绍一下，就是晶体点群和晶体的物理性质之间有哪些联系，这个是一般的书里边都要介绍一下，是吧？这也算是一个对晶体结构对称性的一个应用了，是吧？这个里边我们说的这个材料的物理性质，一般来说呢，都说的是这个介电材料啊，说的是介电材料的物理性质。那么这些性质包括什么呢？包括旋光性啊、原二色性啊、对应体现象啊、铁电效应、热电效应、倍频效应、压电效应，这些性质都是在介电材料里边的一些重要性质，它可以作为这个一个材料的一个功能材料的是吧？性质来运用是吧？那么具有哪些晶体点群的这个晶体具有哪什么样的性质？我们通过这图啊可以看出来啊，这是一个椭圆图，相互重叠的椭圆图。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循环群是吧？这个 CN 循环群，它位于这个这四个椭圆的这个总的这个交汇处是吧？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循环群的这个晶类啊，就是具有循环群的对称性的这些晶类，它们都具有这些性质，就是旋光性、对应体现象、铁电热电效应、倍频压电效应，具有这种对称性的这个晶体啊，就是这个晶类，它们同时具有这些性质。那么这个圈外边，我们看这儿 D2 D3 D4 D6 和 T 晶体点群，那么它们你看它在这个铁电和热电效应的外边，这个圈的外边是吧？但是它是在这个倍频压电对应体和旋光性的这个重叠处，所以它们具有这三个性质，这种对称性的晶体，它们这三个性质都具备，是吧？那么像这个 O 呢，它是对应体现象和旋光性的这个椭圆形的重叠，所以它具有这两种性质，是吧？那么像这个 C3H、D3H、TD 点群，它们只具有倍频效应、压电效应，所以通过这个图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具有一定的，是吧？这个对称性的晶类，啊，那么它们具有不同的这个物理性质。利用这些物理性质，我们就可以制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功能材料，啊，然后作为我们的这个有用的材料来进行 使用。所以这个是指导我们这个材料化学、材料合成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来说明一下的这个晶体点群啊，晶体学的这个对称性在物理性这方面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应用，是吧？那么前面这点群呢，我们说讨论的是这个晶体学点群，讨论的是这个晶体的宏观对称性，宏观对称性，是吧？那么我们说，这个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晶体的话，我们要把这个晶体呢分解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结构基元，是吧？另外一部分呢是点阵，是吧？也就是说呢，这个作为晶体来说，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有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排列，也就是它具有一个点阵结构。那么这个点阵结构作为这么丰富的晶体结构啊，那么它的点阵结构具有哪些特点啊？怎么样对这个点阵结构来进行研究？那么这个就是要把这个点阵结构的一些规律要搞清楚，同时要描述出来，是吧？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讨论这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晶系与晶体的空间点阵形式啊，第七节就是晶系与晶体的空间点阵形式。首先一个，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晶系，是吧？我们可以把晶体，虽然它具有32个晶体学点群，也就是说有32个晶类，是吧？但是32个晶类呢，我们可以划分成7个晶系啊，这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7个晶系。那么怎么样划分出7个晶系呢？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个32个晶体点群啊，它们所这个具有的空间点阵啊，所具有的空间点阵区分成7个晶系。也就是说，要把这晶包呢，要首先给它这个抽象成点阵形式。那么怎么抽象？我们首先看啊，首先一个作为一个晶体，是吧？那么它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的一个点阵形式。我们假如看这个是个平面点阵啊，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平面晶包。假如说，因为这个里边这个每一个点它是带有一定形状的啊，具有一定取向的一个点，它是带有一个取向的，它的取向都是这样一个像水滴一样的取向。那么它们沿着一定的方向是吧，这个有周期性的排布啊，我们可以画出一个这个重复周期，因为这是个平面的，所以它是个二维周期，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点阵参数啊是这个 a 啊，等于是一个是 a 矢量，一个是 b 矢量，是吧？a 矢量 b 矢量有个夹角。那么这个菱形是它的一个这个单位啊，是个平移周期，是吧？那么这个平移周期，因为它是在一个无限大的一个二维的一个点阵结构里边画出来的，所以我这个平移周期，其实我如果以这个地方，以这个中心这个地方我作为一个零点的话，那么它的平移矢量啊，平移矢量既可以是正的，是吧？比如说往这个方面是正的，那么同样它也会有一个负的矢量存在，也就是说，这个平移周期和这个平移周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正的跟负的关系。由于这个点阵周期啊，由于这个点阵是一个无限的一个二维的点阵，所以在存在平移周期 t 的时候，必然也存在平移周期负 t 啊，它是这里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那么这个时候，由于这个点啊，这个点阵里边的这个结构基元吧，这个时候呢，它还是具有一定结构的，所以呢，在这个点阵里边呢，还没有具有一个对称中心，找不到对称中心。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时候它是还是一个晶包呢，我们可以看成是晶包是吧？如果我们把这个晶包它的具体的结构基元是吧，给它变成一个点的话，我们看这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水滴形的这个形状的这个点，它具有一定的对称性，是吧？ 它具有一定的形状，具有一定对称性。那么具有一定对称性的这个点，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抽象成一个对称性最高的啊一个圆球了，一个点点点的点是看是一个是一个对称性最高的一个球形的一个点点点，它就没有曲线了啊，就没有曲线了，它有最高对称性。既然是最高对称性的话，那么它这个点点点中就具有一个对称中心啊，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静力点阵里边啊，因为它有 t 的这个一个平移周期、平移矢量啊，单位矢量，然后呢，每一个点阵点呢又具有对称中心，所以在这个点阵里边啊，这个点阵里边，它就把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构创成一个点阵这个结构，这个时候呢，这个具体的静止点群，三个静止点群，就最后都简化成一个具有对称中心的静止点群了。